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北大河会议结局已定，李克强现身深圳，支付宝女王亦都跑路，全阿里资深副总裁彭雷移民新加坡，何锦丽将会出席安倍国葬，拜登不去引质疑，美团股价大跌，中国网络巨头节衣缩食过严冬，港府大搞清洁运动，市民质疑做show。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身广东的消息8月16号在网上流传，引发猜测，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为期两个多星期的北大河秘密会议已经结束，围绕中共20大的高层人士博弈已经有了初步结果。据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现身深圳，并在一间企业门口同民众讨论互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同省长王伟忠陪同。另外据中共官媒报道，16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李希同王伟忠发了言，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省长以视像发言。分析指，官方报道当中没有提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议，而这两人恰恰是习近平的亲信和红人，李克强做的事情似乎和习近平在全国各地严厉推行的动态清零的调子正好相反。这么重要的经济会议，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的领导人却双双缺席，各种迹象都显示李克强仍然在跟习近平叫板。自从进入8月份以来，李克强和其他中共高层集体隐身十几日，按惯例这段时间正是中共高层在北大河休假的时间，特别是今年正逢中共20大换届，预计中共高层近日会在北大河举行秘密会议，各派将会围绕人事卡位展开较量。香港明报日前分析，按照惯例，中共20大的人事方案在5、6月份已经开始酝酿，8月高层北大河休假之后基本定案，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即是67岁留任、68岁退休，现任常委当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为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七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两个空位，而在25名政治局委员当中有11人将会被替换。鉴于中共一贯的黑箱操作，高层最终的人事布局外界很难准确预料，最终结果只有在中共20大结束之后才能够得到证实。中国大陆爆发疫情以来，实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生活处处受限，日常核酸的日子令大陆民众苦不堪言。近两年移民人数骤增，因为移民话题太过火爆，还催生了润这个新名词，而富豪移民就更加引起关注。近日身价29亿美元的大陆女富豪，被称为支付宝女王的彭蕾，传出已经移民新加坡。据新浪及网易新闻消息说，阿里创始人之一、曾任蚂蚁金服 CEO 的彭雷在近日已经移民新加坡。2021年，彭雷以29亿美元的身价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064名。彭雷带着巨额财产加入新加坡，被当地传媒报道说将会冲击新加坡首富的地位。2010年，彭雷担任支付宝 CEO， 2015年担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兼 CEO， 从幕后转向台前，最终一手打造了支付宝这个巨无霸。在阿里，彭雷是马云最得力的助手，现任阿里资深副总裁，他亦都被认为是全球网络公司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女高管之一。在彭雷移民消息传出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传媒的报道当中。他最近一次被广泛关注是在两年前，当时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如果没有被叫停，以彭雷所持有的股份将会使他有望超过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碧桂园的杨慧妍。 不過同年秋季，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上海金融峰會上對中共金融監管部門表達不滿之後，螞蟻集團上市計劃就落空了，彭雷躍進女首富的希望被擊碎。據新加坡傳媒早前報導，彭雷的丈夫同樣出自阿里的孫同宇已經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據倫敦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分析，2022年至今，中國大約有15000名富豪改籍，造成超過480億美元的財富流向海外。日本將會在9月27日為前首相安倍晋三舉行國葬，美日兩國目前正在為美國副總統何錦麗出席葬禮進行協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時將會同何錦麗舉行會談，但有人質疑點解拜登自己唔去。據日經亞洲報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同樣將會出席安倍的國葬，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預計亦都將會到場。據悉，美日雙方原先考慮請拜登出席，但因為11月8日將會舉行美國中期選舉，拜登無法確定能否到訪，所以改由何錦麗代表。雙方想借此表彰安倍的政治成就，讚揚他強化美日同盟的關係，包括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願景。 CNN 14號報導說，油價通脹跌緩，法案自報連連，拜登形象復活，但是網友並不買帳。有人說 CNN 不愧是左派媒體，拿著喪事當喜事辦，叫左右兩派都唱衰的拜登又蝸居家裡，將何錦麗外派日本，比起佩洛西訪台的勇敢行動，這樣差得有點遠。近兩個月來，油價雖然下跌了一些，但民眾知道美國並沒有解決根本的能源獨立問題。反之，美國政府用完了能源儲備之後，油價的漲幅可能更大。另外，剛剛通過的對富人及企業徵稅等於鼓勵企業出走，要他們去利潤更高的國家投資，被認為是殺雞取卵的行為。因此，面對中期選舉，民主黨可以說是前途未卜。網友評論說，撤退阿富汗、美國止血，我舉雙手贊同，但撤還撤，亦都唔使好似拜登做到咁慘，俾人好似趕出去一樣。第二，想要集中力量對付中共，本來川普的聯俄制中的牌打得幾好，結果被拜登一下子將歐美各國都陷到俄烏戰爭的泥潭裡面。還有網友分析說，在美國經濟上，上個月的通脹是 8.5%， 因為油價稍微降低了一些，使通脹比6月份低了一些，但物價的上升抵消了油價的下降，因此美國依然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中，連續兩個季度的 GDP 萎縮就不說了。而現在拜登政府又派 FBI 去搜川普屋企，是要將美國引入動盪的節奏。受中國網絡科技巨頭騰訊想出售其美團持股消息的影響，16號港股包括美團在內的騰訊系股票都大跌，截至收盤，美團跌 9.07%， 快手跌 4.39%， 裕民集團跌 7.06%， 微盟集團跌 15.49%。 騰訊雖然收盤時有所拉升，但是盤中一度跌近 2%。 公開資料顯示，騰訊持有 17% 的美團股權，價值超過240億美元。稍早前，《華爾街日報》引述四位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說，騰訊想出售其持有的240億美元美團股份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並說此舉是為了讓國內監管機構放心。報道說，中共一直在度加強對騰訊技術部門的監管。雖然騰訊官方對出售美團股票的消息僅回應，不評論傳言，但16號在中國社交平台流傳的消息顯示，騰訊集團市場與公關部總經理張軍對此消息進行了辟謠。有分析認為，按照現在中共的監管思路，就算騰訊現在不剝離美團，未來應該亦會剝離。該分析進一步認為，不但美團，騰訊持股下的大一啲的上市之後的國內公司亦都將會剝離。騰訊近期一直在減持對其他公司的持股，去年12月將京東股票以分紅方式出售了其所持京東股份的 86%， 價值164億美元。一個月之後，騰訊又出售新加坡遊戲和電子商務公司 C 的 2.6% 股份，套現30億美元，被外界認為他正在將其投資變現。 随后市场就有猜测，腾讯会否出售其持有的美团、拼多多等股票。受中共监管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网络企业启动大规模裁员，波及数万名员工。今年年初就传来腾讯裁员的消息，五月下旬再传大规模裁员，并涉及多个部门。路媒报道说，裁员规模大约一成。据报道，腾讯下半年裁员将会着重从管理层往下裁。港府近日展开为期三个月扫荡卫生黑点计划，有评论指高官似做 show， 没配套措施教育港人，只是一味地指责，反而收到反效果。香港政府今个月15号起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荡卫生黑点计划，主事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率领官员视察旺角唐美道后巷，见墙壁同渠管贴满通渠王的通渠广告，形容好似一块块药膏，要求有关人员必须检控。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任何人未经许可而在公众地方张贴街招和海报，即属违法，最高罚款10,000元，如果不处理，另加每日罚款300元。有通渠行业的人士向传媒表达不满，认为港府大细超，因为有很多譬如租楼、财务公司等大广告贴在大街大巷，当局不理，偏偏执着于一张小招纸，批评政府未能够一视同仁处理。时事评论员林康正认为，清洁香港运动要持之以恒，不要三个月热度过了就没了。他直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公职，而是以前做不好，现在补救。对于通渠王不满当局大细超，林康正认为当局不应该针对某类人，通渠王是帮政府通渠有好处的，现在他贴广告难道要捉他吗？人家是打工赚钱的，又帮到政府。他又批评政府没有推出配套措施，譬如要如何教育港人保持清洁等，只是一味地闹港人，反而得到反效果。时事评论员潘卓雄表示，当然支持清洁香港运动，不过他在 Facebook 回应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巡街不断指手画脚指责市民，他似乎完全忽略政府一直疏于宣传教育和管治，所以才出现他口中市民不合法的情况。潘卓雄指，港府高官在一些基本知识和公关技巧仍有改善空间，并反问卓副司长见到清洁工完全没有慰问日晒雨淋和酷热工作环境，反而问你是直属还是外判聘用，你做了几耐，又质疑卓永兴政府有没有想你们轻轻松松做 show， 清洁队伍就要做到死。潘卓雄中讽刺，卓永兴曾经任职食环署6年，而家做政务司副司长，飞上了枝头，忍咗10多年先至出声教导香港市民，认真用心良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